崇祯帝见大势已去，反倒心里平静下来，做了最后最后的安排。首先命朝阳正宫原配的妻子周氏，古往今来就这样，宁死不能当俘虏啊。那李自成的人马是什么？是贼呀，是流寇啊。我的夫人能落到他们手里吗？那种凌辱能受得了吗？如果再出现那种事情，我在九泉之下怎么见我的先人？所以必须自行了结。就这样，周皇后死了，崇祯又发下第二道旨意，让最心爱的田贵妃、袁贵妃、宜妃自行了结。那田贵妃呀，那是崇祯最喜爱最喜爱的妻子，长得漂亮，有才，琴棋书画无一不精，又很年轻。袁贵妃也是如此，能落到闯王手里头吗？必须自行了结。同时崇祯又下令，凡是被他宠幸过的、跟他有过关系的宫女、嫔妃等等等，他能数上名的开列个清单，让王承恩拿着去执行，是一律自行了结。要吊死的人可不在少数啊。王承恩在那看着，一直没气儿了，回来向崇祯禀报，一切都结束了。好啊，去把太子和那俩儿子给我叫来。时间不大，仨儿子来了。这仨儿子哭得跟泪人相似，并排跪在爹爹的脚下。崇祯眼泪也掉下来，摸着仨孩子的头顶，儿啊儿啊，你们投胎到谁家不好？为什么投胎到了黄门？孩子，爹对不起你们，我愧对列祖列宗，对不起三亲六故啊。大明江山开创276年，断送到寡人手里。孩子，赶紧更换衣服逃命去吧。哎，他没忍心杀他仨儿子，还是男尊女卑呀。王承恩赶紧找了几套衣服，都是老百姓穿的衣服，崇祯皇帝亲手给仨孩子换好了，飘袋带的都系好了。他把太子叫过来了，儿啊，逃命吧，从今以后流落到外面，见着上年纪的要呼之为翁，见着年轻的要呼之为叔或者是伯，你们千万要谦虚谨慎，嘴角要严密，千万不要泄露了你们的身份，哪怕躲到深山老林隐姓埋名，千万别说自己姓朱啊。你们明白吗？儿臣明白。好吧，崇祯帝从怀里写的那份诏书拿出来交给太子，让他揣到怀里。孩儿啊，你是太子，我的继承人呐、愿父亲无福无道，你才有今日。将来到江湖上，如果遇上忠义之事，千万给爹报仇，千万给死去的人报仇，要光复大明的江山。你们哥俩听清了，听清了，听清了，逃命去吧，爹，我们不走。走，难道说跟我一块死吗？老朱家就没有接香头的人了，快逃命去吧。命了两名心腹太监也化着妆从角门逃走了。哎，这算老朱家留下三个后代根， 那什么结果咱们后文再说。这波大夫走了，崇祯了去了一桩心事。哎，还干点什么呢？想一想吧。啊，想了许多许多的事儿，但是心里又很乱，理不出头绪来。王承恩赶紧进来启奏陛下，闯贼已经打进京城，围攻紫禁城，陛下快逃走吧。好吧，哎，崇祯也化妆改扮了，他周围的心腹人也都化了妆了，能有100来人暗藏着利刃，保着崇祯帝走东华门，也打算溜走。结果到了东华门一看呢，门都没有，外边全是义军包围的，里八层外八层，慢说人鸟都飞不出去，他们又回来了。那怎么办呢？走后门吧，拐弯抹角转来转去，真不错，跑到景山。这崇祯跌跌撞撞跟他列些，一直爬上山顶，居高临下往下一看，北京城全是义军，平了平怎么那么热闹，远处锣鼓喧天。他问王承恩，这是什么意思？启奏陛下，听说老百姓迎接闯贼进城，举行什么仪式。哈哈哈哈，好啊，好啊，没想到则是猖狂，无法阻挡，算了吧。他又看看脚下金碧辉煌的紫禁城，留下数不清的金银财宝，什么都无法带走了，干脆我就自行了结了吧。抬头一看，有棵松树，有个大树枝子挺粗，哎，就在这儿吧。解下丝绦，他上吊死了。王承恩一看呢，主子死了，我还活什么劲儿？我也死吧。在旁边一棵树上，他也上吊死了。关于王承恩的死，民间有许多说法，有的说他上吊死的，有的说他抹了脖子的。还有一种说法很新鲜，说当时啊，王承恩手中提着葡萄牙人进贡进来的三眼枪，三眼枪啊就是手枪的前身，这玩意打远不行，打近了能够护身，也有一定的杀伤力，是用这三眼枪打到太阳穴上死的，不管怎么死的，总之他是死了。那么以后呢，在这棵松树下有人立了一块碑，就是明思宗殉国处，就他吊死这儿。据说还有俩小坟头，一个坟头是崇祯的，一个小坟包就是王承恩的。那么以后迁走那是以后的事儿。据说这树啊担责任，皇上怎么单独在你这吊死呢？你犯了罪了，这树啊还叫铁链子给锁上了，哎，没锁几年，说这树还死了，哎，解放之后这树又活了。当然这是一种传说，也可能是事实，那咱不必深究了。总之这位崇祯皇帝就得了这么个结果。在甲申年，也就是崇祯17年3月19日，大明王朝宣告结束。李自成啊，就在崇祯上吊的当天举行了进城仪式。李自成的心情跟崇祯截然不同，现在李自成啊高兴，江山是我的了，兵临城下，将至壕边，而且没费劲就打进北京城，我也在这做皇帝了，我可以统治全国了，他心里能不高兴吗？因此精心安排举行了入城仪式。这李自成很简朴啊， 身上穿着蓝袍蓝布的，腰里系着大帽，脚下蹬着战靴，头上戴着大檐的白毡帽，红缨飘洒身后，搂海带子系着，带着剑袖，满身戎装，骑着高头大马。在李自成身后有丞相牛金星、军士宋献策、大将刘宗敏、李过、高一公、公子李炎等人簇拥着从德胜门开进北京。当李自成进了北京一看，哎呦，沿途上的老百姓列队迎接，家家户户都设摆的香案，老百姓跪在香案后磕头啊，高呼大顺永昌万岁万万岁。李自成颇受感动啊，赶紧抽弓搭箭，把箭头都掰下去，奔队伍后头叭叭叭连射了三箭，在马上传下命令，小玉手下的军兵不准妄杀无辜，不准虐待老百姓，如果抗令不遵者杀无赦。要不说闯王的起义军纪律严明呢？老百姓一听啊，万岁万万岁，山呼万岁啊。李自成高高兴兴率领大队又来到承天门，进了承天门就是紫禁城了。李自成高兴啊，抬头看了看承天门三个金光闪闪的大字，这李自成就跟丞相和军师说，二位爱卿看见没，上面挂那块匾叫承天门，现在我射一箭要射中天字，把天字射中，说明咱大顺王朝世世代代延续下去，如果射不中天字，说明我在北京做不长啊，你们敢跟我打赌吗？李自成声音洪亮，哇啦哇啦这么一讲，不仅牛金星、宋献策所有的大将听清楚了，连周围的亲兵卫队都听见了，大伙儿对李自成的神射毫不怀疑。李自成啊，那果然是神射手，百发百中，向无虚发。看了看，也就是100步左右，根据他的箭法，万无一失。所以大家都说，是啊，只要天子射这一箭，肯定错不了。大顺的江山是万代永昌。这话都说绝了，就说这李自成拽出一只三棱透甲锥，拿过宝雕弓，前把推泰山，后把拉弓弦，嘎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，啪！众人的眼睛盯着这支箭啊，叭！这一箭射去，但是射完了，大伙儿全傻眼了，没射中天字。出乎意料之外，射在天字的下头了，承天门门的上头，天的下头，嘣的一箭钉上。你说这怎么解释？没说吗？方才把话都说绝了，李自成也傻了。方才说的挺清楚，要射不中，就说明我在北京坐不稳当。你看这话出口收不回来了。你怎么下台阶啊？亲兵卫队、心腹爱将，一个个目瞪口呆，全傻了。李自成脸一红啊，心里一翻个，就预感到不祥之兆啊！还得说这首相牛金星，哎，牛金星脑瓜快的，马上躬身施礼，陛下。恭喜陛下，贺喜陛下，此乃大喜之兆。李自成很不自然地问他，
丞相何喜之有？
哎，陛下您看呢？
哎，您这一箭射到天下，那就说明什么呢？就说明您稳坐天下，这江山是您的，天地下的是稳坐天下。哎，他这么一解释，大伙听着也有道理。那些沉默的亲兵，所有的大将马上欢呼，闯王万岁，万万岁，大顺天子万岁，万万岁。
李自成这才转忧为喜。要不说李自成不愧是义军杰出的领袖。李自成啊，那够个人，叱咤风云。但是古人生在那个年代吧，有许许多多的毛病，李自成也不例外。他就迷信天命，也迷信的要命，干点什么先算卦，看看是出兵还是不出兵，是吉还是凶，依赖性特强，本来那就是迷信嘛，所以在某一方面就约束了他和束缚了他。正因为有这种依赖性，所以耽误了许许多多的大事。咱举个例子来说，还没进北京呢，在昌平的时候，公子李炎向闯王李自成献了一册，而且写的表彰。李炎怎么说呢？说现在进北京势在必行了，希望闯王进京之后马上挑良辰宅吉日即位，举行正式的即位典礼，封百官，这样可以安军心安民心，这制度必须有的。这是头一样。另外一样，对大明朝的一老一少，明朝那些官员分为三等，有罪恶者严惩不贷，对那些清官没什么太有罪恶的，一律释放，既往不咎。对比较好的官员录用，我们现在没有文职官员呢，那些一老一少我们还得用。另外他还建议，如果抓着崇祯的晚辈或者是太子或者其他的儿子，不要加害，应当重重加封官职，以太子为例加封他为王。为什么要这么做呢？他有号召力，能笼络民心。这个王封完之后让他世袭的，这样我们就能够避免许许多多的主力，明朝的遗孤也能顺顺当当的投降听咱们指挥。另外呢，希望大军进城之后马上撤出，分路坚守要塞，听候调动，不能占据民房，不能骚扰百姓。要说李炎颇有见地，他的建议十分正确，可惜李自成没有采纳。李自成不仅没有采纳，反而对李炎还怀疑上了。他心说这李炎想干什么啊？替明朝说好话啊？啊，原来你就是明朝的人，你投降我是假的，现在在关键的时候你替他们说好话，怎么崇祯的儿子太子叫我抓住不杀还封王，简直荒唐至极呀、啊！我的大军所向披靡，我用得着谁拥护不拥护？所以他就恨上李炎了。后来听信牛金星的坏话，把李炎给杀了，铸成大错。这也是李自成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。咱按下这不说，单说李自成进了北京了，呵，高兴，每天跟那些有功的大将醉了不醒，醒了不醉，每天是摆宴祝贺。他对明朝一老一少
对明朝那些官员怎么办，对各行各业怎么办，他心里没数，就交给手下几个大将，你们看着去处置去，我就是在这享受，别的我不管。您说他手下大将要讲究带兵打仗冲锋陷阵，那是行家，要讲政治治理国家心里也没数。李自成这一放手，这好，他们是随心所欲，想怎么干就怎么干。进城三天，这刘宗敏就抓住800多名明朝遗留下的官员，像捐猪一样都把他们捐起来，然后私设公堂飞行审讯呢。条件是什么呢？大学是一流的，交出10万银子就把你释放，交不出来就把你打死。6部9卿得拿出7万银子来，拿不出来打死或者杀掉。其他的官员最少得拿5万银子，后来连那小官未入流也得拿1000两银子。我说那叫钱呐、啊，要拿上来好了，拿不上来倒霉不倒霉、啊、天天过热汤啊。他那个府里头成了阎罗殿了，每天那死尸钉架往外抬，品行不过死的人，自杀的撞头的也大有人在，成了人间地狱。这还不说，另外呢，李自成占了皇城之后，哎呀，一看崇祯手下美貌的宫女嫔妃多达1000人，那死的仅是一小部分，剩下都抓了俘虏了。李自成就挑出那个美貌的，自己留下30个，赏给刘宗敏30个。因为刘宗敏那是大将啊，实际的前敌总指挥，所有的战斗几乎都是他指挥的，所以李自成赏赐的30名美女，你说这不失败等什么？